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今天我们继续《君归教言论》的观察眷属的这个部分。骏马以及殊胜事不能一般来对待，卑劣之徒罗刹女不能视为稀有处。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是牧人的话，他能够知道，比较熟悉骏马。马里面呢，很多种的马，很多匹的马里面呢，好马比较少，所以一样的人之间呢，就殊胜的，就是功德很深，学问智慧智者，学问很深这种的智者，就是殊胜事啊，就相对比较少，所以应该就是优待，或者是从他们身上，他们比如说骏马呢，可以一日千里，当然就是千里其实有困难，但是意思说用这种的形容词来代表它能够让你轻松的让你从一处达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殊胜事呢，可以让你从此生到来世的善，以至于成就解脱上面有很大的帮助。哪怕是世间的学问这些上面很精通的人呢，给予你很多就是少走很多弯路绕路，能够事半功倍的方式来就是生活上面增添安乐喜悦幸福。所以有点像对疾病的人来讲，有药品来治疗这些病很重要一样，对一个人来讲，减少痛苦困难烦恼上面的殊胜的真实呢，就会有很大的这种就是启发引导。所以对这些人呢，不能够以一般来对待，就是说啊，如果他有德行有聚德这样子，那你就要就是尽量的从他身上聚德的人，如同宝珠一样，以前讲的传说当中有一些宝石许愿石，或者如意宝，你发什么样的愿，他能帮你实现什么样的愿景，用这个来形容这种殊胜事。意思是说你要只要能够知道怎么去从这个宝当中呢求得所愿，这个如意石一样，所以聚德的这些上师他们也是如此。如果你懂得这些法的深奥智慧窍诀，在他们心中如果你就是怎么讲呢，懂得这种弟子炼金术一样，懂得去恭敬其他的人，而不能够就是愚者或者是骄慢自大。虽然你也许不是愚者，是你也是智者，但是说你的智慧和窍诀这些上面呢，还比别人就是稍逊色，实修的经验比别人逊色，掌握的这些窍诀上面比别人逊色的时候呢，你需要就是了解修法的重要，以及这些法的无比珍贵无价，而不能够以世间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攀比的心啊，或者是嫉妒的心啊，或者是就是有一种你高我也大那样的一种的心，不能这样去做。所以要去善待，就这个意思，社会上面要应该尊崇圣贤，这样子就是追随有德，追随高尚，这样的一种氛围很重要。不然大家都追随低俗，都是怎么叫呢，大家都攀比谁吃得快吃得厉害，那样的一种就不需要很多智慧的，那样子的话就意义不大。所以后面的两句说卑劣之徒罗刹女，就这意思说有一些呢就是行为比较恶劣啊，还有一些像罗刹女一样就是比较暴躁啊，不可靠啊，或者是就是变来变去，很多就是见利忘义种种的这些事情嘛。那这样子呢，不能把他们作为一种很稀有的难得珍贵的这种友伴去看待。如同我们社会当中人和人的价值观这些有不同，所以在每个领域都有 自己认为珍惜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讲的是说，不是一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暂时的这个快乐上面有很多人能做到，也很好，也应该是很感谢他们。但是说在这里面讲的殊胜事的这种，就是能够启发心灵，能够认知你自己，就是彻底的从一种迷惘，从一种的情绪的纠缠，认知的这种混乱当中的能够理清，让你变得更加稳重高尚，了解怎么样去取舍，这样子的呢就是非常重要。所以这里面意思是说，你应该知道向谁学习，而不要去向谁就是花时间太多时间去仅仅沉迷于一种外在的形象啊之类的。有些人很有这种地位钱财名声，但是他们可能对你意义不大，所以不需要把他们的这样就是作为佛弟子的话，不需要追随明星啊，追星族啊，追星族和佛法根本上面也没有什么。如果你真的了解，一些是暂时的，另一些是究竟的，也没关系。但是不能够真正的颠倒，就这个意思。具有智慧通经论，福德广大，品行高，此是国境之庄严，是故君主当喜之。所以说具有智慧的人能够通达经典论点，然后真正就是有内在的庄严福德。这个福德我们以前是那样，就是比如说圣者七才这种的福德，它是具备一种内在的功德庄严。还有一些福德就是也有外在的这种广大的眷属，财力势力这样的一种福德。但是这比起外在的福德，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福德。外在的福德是暂时的，此生一转身就走了，就什么都带不走。50年以后，你再大的名声也没太多人记得你了。然后，但是就是说内在的这种福德呢，会生生世世，就是影响很多众生，会帮助很多的有情生，就是能够来生当中呢，还会继续有利人利益众生的行为。所以这个呢很珍贵，这种的品行高贵，那就是也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就是福德广大，品行高呢，就是千年来影响了无数人，然后对无数人带来了一种平静欢喜证悟解脱这样。所以这些呢应该对于一个国王来讲，他知道迎请这些尊贵的人，就像以前一些国境当中呢，他们会迎请非常有学问的人来，就是优待他们，非常有修行的人让他们来，就是广弘这个佛法，或者是某一种就是学问，比如说十名大小十名佛学是其中的一名内名嘛，还有阴明学、声明学、工巧明、一方明，就之类的。这些上面呢，如果很精通的人呢，可以有些呢，甚至刚才这个之前里面也讲过，就是天文历学算呢，像诗歌的这些词藻的这些学问呢，所以这些呢都可以。文法这些好好去修饰，文法这些方面去学，然后整个社会的这些鉴赏的能力、素养，就是包括去扬善止恶的这种能力，整个国境都比较怎么讲呢？善良，生活的比较幸福。如果国境很混乱，里面的人心都比较混乱的时候呢，那整个社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通达智慧经论福德广大的人对民众有很深的影响。就一个寺庙来讲，这个寺庙有很就是优秀的堪布，他们的弟子们就是在他的这种带动下，都会就是会受的相当的这大的影响力，而变得弟子也有很有学问，很有这个深度，很有这个意志力。如果寺庙里面呢就是比较没有这种智者通达经论的人经常教导，那就比较散逸，戒律也不注重，行为也不太注重，就种种的。 所以就是类似正是喜爱具德者，略者喜爱道，喜烈爱道诈，好色之徒爱娼妓，吝啬之人爱财食。所以说呢，一个向善向智慧这种的正事呢，喜爱具德的人，哪怕他们外形上面显现出好像不是那么就是很有财富、很有名声、很有前后后用这些后用的这些人，有也把没有也把这个外在不是重要的，他有多大的名分名头，而是真真正正的重要这些具有没有具德。如果具德的这些人呢，他们视作如意宝。那顽劣的人呢，喜欢就是打猎呀，就是怎么样去偷抢啊。这些故事很喜欢听，有一个人说杀生的一些故事很就是目不转睛，就非常专注的听看，还有就是怎么样去怎么样敲诈，有一些人自己能有能力偷抢或者是骗或者是诈这样子的行使这种诈骗啊之类的话，都认为是自己有聪明很厉害这种，所以以这种恶扬恶就是不行善这样的一些社会这样的一些氛围，但是也会有的。很多人如果你就是到盗贼集团这样的里面，可能他们说谁的身手好，谁的这些胆子大，就拼这些嘛。所以好色之徒爱娼妓，那非常好色的人呢，就是光顾这些妓女的地方，然后非常依恋这些就是娼妓的这种生活，娼妓的心，娼妓的人，他们非常爱慕啊，喜欢去光顾之类的。吝啬之人爱财食，那吝啬的人对财物看得过分重的人呢，就是会很计较，很算计这些钱财，还有就是饮食用品之类的。所以这个是一般的情况，就是有福德的人，有正事呢，喜欢通达经论，智者这些，这个变成国家的庄严，应该真真正正的一个君主，有雄才大略，有长远眼光的人，应该去重视书圣事。然后略慧的人呢，就是智慧差一些的人呢，就会喜欢无欲，眼耳鼻舌身的享受，就是沉迷于这种泥沼当中。以前不是有说，如同飞蛾扑火一样去着迷于色，如同这个犀牛被毒箭射伤还听这个琵琶一样去着迷于声，如同这个鱼上钩于诱饵，色声香啊，就是像蜜蜂死在花丛的采花蜜的花香这种一样，如同鱼呢就是吃这个蚯蚓的这些被渔夫钓走了一样，然后如同大象的身的这种滋润，跑到身的这种清凉，跑到这个河岸沼泽当中的死于沼泽一样，就是自己五官沉迷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不会把生命就是奉献或者是说浪费在这个方向。着是大多恕君主，行善者不暂贫，与作恶者不惩罚，善良之人皆是王。就是在恶作恶事的这种意思说，人心没有很标准，就是大家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很多评判的就没有标准，取舍没有标准，是非没有标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混乱的社会里面呢，会出现很多善者呢，就是得不到这种赞美和赞许认可，作恶的人呢得不到惩罚，而就是有类似的，在有些国家一样，那你偷东西入室什么抢劫这样子，那你这在一定数额以下的他们就不管，不太那个怎么讲呢，专门去查找，这样子呢，这样子的社会呢，小偷胆子越来越大，抢劫的这个怎么讲呢，风险越来越低，代价越来越少，那这样子他们很多人就是说宁愿去过抢劫的生活，也不愿好好去务工是或者找工作去生活，所以一样的需要有这种惩罚，就惩戒恶的人，去表扬善的，称赞善的。如果有些对社区有贡献，能够带来美好生活，就是很多这种很善意的利益，很善良的 非营利组织呀，这些应该就是受到嘉奖，做得好的应该被就是怎么讲，社会广泛的宣扬和这种赞许。嗯，不然否则的话，恶人就是不惧怕作恶，善的人呢就是失望于就是善行善的时候呢，没有比别人就是受到尊重和帮助以及认同。一切贤明之君主，倘若慈爱行善者，善良人心善良之人心欢喜，作恶之人也变善。就是一切贤明的这个君主呢，他以慈爱的这种行善的就是以慈爱的这种善行哦，对就是善行者表达这种的慈爱，然后这样子呢，就是善良的人心呢也会变得怎么讲欢喜，他受到一种保护，善就是说不惩戒恶，这是对善的一种的蔑视或者是一种打击。如果扬善的话，对是恶的一种的惩罚或者是一种的压制压抑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来讲，就是应该具有贤明非常好的这种的君主呢，他应该对善者呢就是护持，对恶者呢就是恶者呢也会因为这种善的力量广大的时候，善恶是相对的，恶会的力量会减少。一切昏庸之君主，倘若仁慈作恶者，恶劣之辈心喜悦，心善之人也变劣。所以不嫌善的昏庸的君主呢，对于作恶的人呢反而也有仁慈啊，就是优柔寡断啊，做这个做那个就没有什么界限，没有清楚的很这种怎么说是非的这种判断和准则。那这样子恶劣的人呢，就是反而就是越来越猖狂，越来越就是无恶不作，反而就是自以为是。善的人呢，就是也觉得对于行善有所失望，然后就变成恶劣的这种习性。有一些部分是因为是有一些人是善的，他始终坚持，他很有理念，还有一些恶的可能也会就是不容易改变，但中间有很多就是也可能会变善也可能会变恶的种种机缘的这种人，很多多数都是这样子。然后恶的影响越大，那他也要就是以恶的方式来惩恶，那就是作恶的人会成倍增长。那如果大家都来维护善，有一种的善才是这种主流的这种行为文化行为举止的这种认可的，那这样子他们也会就是鄙视恶的行为，而不是就是怎么讲坏的习气不会使他们把他们拉下水，使他们也变成这种恶习的这种恶劣的风俗的一部分，就中间的这部分人不会变恶劣的这种人。夜里所感诸君王，虽然慈爱某些人，应当合理令生喜，切莫授予非礼权。所以有一些有这种负面的业，所以就是说他们会有一种的就是悲悯怜悯某一些人，然后因为就是跟他的业相关的，所以但是就是说对于某一些人有一些宠爱这样子，但是说他宠爱的方式呢不会超过很大的界限，因为他有君主有手里有权利，你如果过分的宠爱，没有道理的去宠爱很多人，甚至就给予他很多重要的这些权利位置头衔，这样子的话比较危险。就是在这里面讲的，你虽然有偏好某一些人，但是你应该以合理的方式让他们就是保持这种欢喜，让保持好友好的这种关系，就是切切不要去非礼的去授权他们很大的官位啊，这样去爱他们，这样子的话反而会毁。与诸近亲之眷属，勿因小事而发怒。若爱眷属如爱子，则重视君如则重业事君如父。所以对于亲近的这些眷属呢，不要因为小事情而发大怒，不要因为小的这种问题而去大的责难，大发雷霆。 应该对他们有这种如同孩子自己的这些孩子一样去爱，这个像家人一样去关爱他们，所以这样子呢，就其他人也会像把君主呢当做他们就是晋升的一种，就比如说在一个国家有国父啊，说什么是国母啊，就之类的，所以这种的方式去会就是你善待他们，他们也会善待你，你爱他们，他们也会爱你。所以你经常对他们发怒，他们也会不高兴而做很多这些不可预测的这些小这种愤怒愤怒的，让彼此都有这种为难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就意思是说，大家不要把这种怎么讲呢，对待眷属亲近的人呢，应该有基本的道德，然后就是能够合理的解决问题，而不要去过分的就是就是彼此就做出很多伤害。所以这里面呢就是爱眷属如子，那众也就是视他为父。与诸大臣做事者，当以慈心恒爱护，因为君主诸苦乐皆当掌握于眷种手，皆当掌握眷种于眷种手。大概就是意思说，你对你做事的这种大臣有些是这种外务大臣，有些是财务大臣，可能有一些是什么内务大臣，有各种，有些是房屋大臣，过去的时候的有这种的安排嘛。那对这些人呢，应该就是也以这种很直接的心去慈悲，恒实的这种去爱护他们。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个人的这些苦乐，也有家庭的这种各种需要照顾的部分，所以也会关心他们的就是今生来世，以及如果是一个修行的社会，那也会给他们机会就是修行的接受法，或者接受这种正面的教导的这种或者说接受正法的这种机会。然后因为国王也是依赖于臣民，来就是他们的苦，国王的苦乐也会就是因为这些大臣宰相这些人的这种苦乐而相互关联的。所以国王的这些苦乐甚至掌握在这种他们下面的办事员的办事的力所程度，如果办事效率很高，很有天为民之心，为众之心，为民的福祉，那这样子变成就是贤君。如果下面的人办事不力，很多就贪污腐败，很多这些恣意妄为的行为，那别人会认为这个官员这个君主是个昏君。但是主要是下面办事员真正在办的处理的也是靠他们手中的这些就是工作来完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意思是说，君主依靠这种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呢就关心他们很重要。君主与诸做事者合理所得自心之承办善事之宴席，喜宴，此等一切莫遮止。这意思是说，如果在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层级的这种，但是如果是官僚的那种的官府的这种办事机构的话，他们也有合理的这种各种非税的收入和给他们拨的这种款项，那这些只要是合理的给予他们，他们就是用在合理的地方，同时也用在就是类似于凝聚人心呢，大家开一些就是喜乐的这种欢宴承办一些善事以后呢，成功了以后庆功会啊，或者是就是终结总结开始的典礼，各种一起地这些大的节日当中举办一些就是大家喜欢的能够众人能够参与的这些宴会，那这样子呢你就是不要去干涉，这个意思。切切莫忘诸恩德，恩德感恩图报并称赞，若普以平等慈眷属众眷众云集诸成诸事。所以另外是说君主呢就是不要忘记其他人做事的时候付出的这些努力，然后感恩他们并试图去报偿，或者是就是给予他们这种的照顾称赞。 然后如果君主的能够以平等普遍的这些众生的有一种平等的慈悲心去对待他们，然后这样子的话，其他能够帮助他们帮助来成事做事的人也会云集，然后去承办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人心甘情愿的去负责很多事情，并愿意在这个君主的左右去服侍去帮忙，这样子一切眷属业应当拥戴君主如督子，眷属享有之幸福皆缘君主之福等。那眷属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也应当就是拥戴这个君主如同自己的这种，让每一个人最疼爱的应该是自己的就是独生的孩子一样。那当然有一些国王这种就是如父或者是有这种的有很有恩德，但是从一个个人来讲，可能最疼爱的一般都疼爱子女是非常深的，所以用父或者子的关系来形容这个主眷的这个关系。所以眷呢享有的很多的享受的这种福报呢，很多源就是皆源都是源于这个君主，这个君王不在，整个社会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君王换了，他手下的人也会换，就类似的。所以你跟他依附在这些君的这种教导，在他的那种的国土，在他的当政的这个社会当中呢，你需要去懂得有些时候感恩这个国家呀，感恩这个社会呀，感恩这些为这个社会就牵头做主的这些君主，是依赖他们的这种跟与一种与善缘缘分，其他的乐才能增上。如果这是不善的缘，是恶的话，会增加很多痛苦，很多这些战争啊，很多人为的这些痛苦。纵使粗暴之君主眷属，也应尽力护。倘若眼中出现病，不应挖眼当医治。所以，即便是君主呢是一个比较粗暴的人，那眷属呢也应该就是，你既然在这个缘分下面，就像你家里面有父母，那父母也许心情怎么样不是那么温和，这样子有些时候父母有各种癖好，那你也应该去距离去用最疼爱的这种慈爱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啊，沟通不了的情况下安人啊，还有给他们一些不断改正的机会啊，就是这样类似的。就是君主呢也要就尽力的，你属于臣民，这样子一般内乱啊，或者一下犯上这样子的话，就是社会当中会形成动荡，所以应该对于君主呢，就是说如果一如同眼睛里面出现病的时候呢，你应该医治这个眼疾，而不能够挖眼一样，类似的就是你应该知道就是做事的这个分寸。然后对于大臣来讲的话，一切大臣及法官应当合法辨善恶，若看情面受贿赂，则将摧毁全国家。就是说，下面办事的人，包括去做法官呢，评判很多事情，要判案呢，给予很多的结论，这样的，就是应当好好的去依据法律、依据规则去辨别善恶。如果是因为各种看情面，因为就是自己的亲戚、各种官员有名声、有财力，有这样的去接受贿赂，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国家会人民失去一种的希望，然后每个人都用不规则的手段去解决问题，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说，国家的这种制度也会就是受到挑战的，也会就是混乱。不顾国事重大事，私欲强者为弱为臣。盗贼猎人及娼妓岂不也可做大臣？就是给予重任的这种做大事的这种重臣，这个应该去就是顾及国王的重大的这些事宜啊。如果你光想自己的事情，这种私欲很强的臣呢，那有点像那种盗贼，你把盗贼猎人或者是为了 就是一目标很小，就是只是为了糊口吃饭撑饭，或者是为了个人的这些欲望和喜好去做事的一样，让他们不能够直接去担任就是让一个小偷去担任这个财务大长，那这样子肯定是不合适。如果让一个猎人去怎么讲呢，变成这个保护什么动物的这种，他也这个也很多人就习性不相应嘛，所以这个也不行。所以类似的，一心为国无私心，平等待人即大臣，想方设法令国安，私利然自然变圆满。就一心为国无私心这种的人，平等待人，能够以这种的就是广大的胸怀，能够为大众的利益考虑，那种的就是大臣，能够就是平等的对待人，不论他接待的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以他的职位的要求、职业职责、守则、职业道德这种的方式去做，而不凭着自己的喜好和个人的这种怎么讲呢？偏好去区别对待，那这样子呢，就是令想方设法让社会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就看，因为有些人说这个社会很混乱，没有规则，其实有规则，那都是有规则。但是有些人说没有希望，大家都本身就再努力也没用，就是都会乱，其实也不是，就是看哪一些人是正面的，就是善的或者是合理的这种的影响力更大，还是负面的影响力更大，哪一个占主导。如果合理以及公正这种的氛围很浓的情况下，很多其他的就是会销声匿迹。如果大家就是合理公正的这些越来越没有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就是拙劣的或者是肆意妄为的这种行为会越来越普遍。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有就是真真正正的就是为大的其他的大众的利益着想，去爱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不会亏待你，你真正的去爱别人，别人不会亏待你，一样你自己的这些需要或者是这些成就都会圆满。一切如理大城堡，即使仅有仅仅有一人，亦能屹立君主事业故，比与比国家尤为重。所以这个是说就是一个大臣非常珍贵，他有具有很多方面的善的这些功德，内在的品质品行，所以他可以依据这种法律，依据职业道德，依据自己的良心和善恶取舍的标准去做事，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人呢，所以他也会利益整个就是所区域的这个社会国家，所以以这样的人呢，应该给予他就是很大的嘉奖，就是人应该想他给予他就是怎么讲呢，应该整个国度能够变质的这种荣誉。所以意思是说，就是有一些给予合理的位置，如果给对了一个人，能够影响到一个国家，就是这个意思。形形色色先略人，尽管口中言种种，然从行为可取之，内在具有功与过。就是这个社会呢，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说法，各种各样的这些道理都可以讲，但是如果从别人的行为当中呢，可以确知他内心的这种价值取向到底是功德还是过失。有些人呢，嘴上谈得很广就是行为上面呢就是比较功过不分，有些呢就是嘴上不会谈很多，但是他对于做法上面是非功过都取舍很确定很妥当。有些呢可能就是即使明言上面就是言语当中也是了解，行为当中呢也会真正追随这种的功过的这种是非的取舍，是正当的这种取舍。有些呢就是嘴上也是恶劣的 然后行为也是恶劣的，所以这些是当中呢，主要是说，就是言谈，更要就是观察这个行为。是故君主选大臣，你应看此人是何否，全面观察再抉择，草率任用损国政。所以呢，君主选大臣的时候看就是他们的行为，是不是适合这个角色，是不是适合这个官位官衔，然后做就是全方位的一种的了解，既知人知面，还要知心，知道就是现在过去的一些状况，来做一些决定。欲使国泰民安乐，君主如是了之后，应当授权于善事，切莫授于授权与劣者。就是如果一个君王，当然他最希望的就是国泰民安，那君主呢，就是了解这个以上的这些基本的规则，就是说给什么样的就是私心，如果最主要是私心杂念很强的人，然后又会受很多情面的这种左右，还有受贿赂呀，这种的人呢，就不要就是去让他们，而是要有一种公益心很强，心里面真正的有一种利他的这种的心，不仅是嘴上说，还有行为上面能看得出来，这些人需要任用，就是这个，然后这对于国王，一切上等之君主，主要虔行与虔信行佛法，疫情治国安邦等，令国政如上弦月。一个君主的责任呢，就是一个是自己要好好修行，人心先有点像那种讲的，就是修身养性这种修心。从一般的社会，我们有修身养性的观念嘛，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就是说应该。去就是首先呢调伏自己的心，这方面去做努力，明心见性这些方面去做努力，这样子你会有一种更广阔的眼界和心界心胸，然后不仅是说度这个就管理好治国安邦，还有就度一切众生这种的广大的发愿，那这样子你有治一个国家可能就是其中你的愿力的一小部分，所以应该就是更广大的心你都能升起来，然后菩提心啊出离心啊这类的，然后又空正慧，这样子呢它会能够兼顾到世俗的这种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让国家呢兴盛，然后国政呢如同上弦月，就是越来越圆满，各方面的诸事吉祥。一切中等诸君主，这是上等的这个君主的行为啊。然后这一个是中等，一切中等诸君主着重兴盛福禄法，善护自己之眷民，以此国政久稳固。就中等的这些人呢，国王呢，他会更加关心物质财富，就是精神方面可能会稍有一些护理，但是兴盛这种世间的福报，就是。功名利禄上面很多嘉奖，很多这方面的这些就是做法和修法上面会很注重，然后他是会非常的爱自己的这个国民，以此呢就是让整个国政比较兴盛稳定。一切下等的呢，一切下等诸君主贪财不思民众利，犹如烂根之树木，以此国政速毁灭。就下等的这些君主呢，就是很喜欢这种贪财啊，很多喜欢财产，就是见利忘义，我们之前说的一样，或者是见到财富来比较评判一切，用财富来就是而不会管人的其他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增长，用真正是用权力和财富的这种的力量去解决很多问题，而且自己很贪权、贪缺，贪这个财这样的情况下，他不会就是说，怎么讲呢？是如果不思民利，这样就是民众的这种利益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犹如这个烂根的树木，一次国政呢就是会毁灭， 所以贪欲心本身是葬送自己的一种的陷阱。古代也好，有些是贪色，有些是贪财，有些是贪过分的贪权力，这样子引起的很多问题，甚至国政的衰败。暴力惩治诸民众，所获之财供君主，昏君以此而欢悦浊世之人，诚可悲。就是说以暴力惩治的方式，很严重的这种怎么讲呢，发动这个战争，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呢就是严惩告税，这种的方式，那有这种国王，然后而且所获得的财富呢，这就把民间的一切的这些没好的这些都上供，这样子一种的做法，然后这样子呢就是自己就是得到这种财富而欢喜，那这个是浊世可怜的可悲的这种昏君的这种的行为。这是说昏君。佛法于人极重要，正法利益现后世，其次权势民重要，以此今生享安乐。所以这里面讲到佛法对人很重要，正法呢能够不仅利益这一辈子，还能够利益后世。有好多事情呢只是今世，甚至是这几年这一个月，甚至是这一顿饭这个安乐，但是很多人还是很乐于去取。佛法呢是更长久的一种安乐。其次呢就是说世俗的人会追求这种权势呀、名呢，就是流芳百世，就是说想要留个好名呢，不会留下骂名呢，不会留下这种怎么讲呢奸的这种，以前有奸臣啊，不忠不孝这种的名嘛，就是说自己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啊，这样子。有些人呢就是要就是怎么讲呢，三代人还是会荣耀，因为某一个官衔的这种名头。所以这个呢就是佛法呢能够利益今生来世以及政务，然后其他的名士此名权势名利呢就是今生安乐，就是相对的一种的安乐一种来源。于此二者不注重看重财富乱王法，不适合任众生主物质高位受大权。所以你给予一个官衔，给予一种的做决定的这个权利，就是以前有这个，就是当然现在这种官员的名字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有这种什么主任啊，什么什么主席啊，这个就有些是说父母官啊，什么这种说法有的。所以说如果不能够兼顾于佛法或者内心的正法，内心的这种道德吧，也可以说内心的这种智慧，那如果只是就是看重财产的话，那会乱王法，就是很因财而就是生是非，因财而就是兄弟姐妹打起来的，父母争就是翻脸的，现在是因为财而公司这种之间董事之间翻脸的，因为财而就是就高官落马进监狱的，因为财而就是导致的一系列的混乱和这种都有的。所以说对于特别看重财产的人呢，不适合任这种位高权重的这种位置。无论国王不给他们授予这个高权力，这意思无论国王或大臣，还是营或地方营或地方之长官，应该接受合理财，切莫贪图非法财。就是不论是国王通过战争课税种种的方式，或者是大臣通过这贿赂，通过这些卖情面种种的方式得到的这些钱财呢，这些还是地方的官，从这个大的这种官到地方的官，应该接受自己的合理的这种薪资，然后切莫就是贪图非法财。这些都是很多血的教训，就社会当中经常能看到的。人中显赫之高位，纵以黄金也难买，任何身居显位者皆是君主所恩财。 可能所以任何人中显赫的高位，就是说如果你是什么什么这种你这个国家当中的很高的这种位置的人，很多都是靠就是君主的这种恩德给予的这种的机会，让你去施展你的才能，去服务这个大众。那不是官员，不是钱多，谁钱多就可以当这个官员。身居显位的这种的，很多都是有这个怎么讲，授权有因，不会随便乱封。所以说他是应该你从这个给予的这种机会，充当这个角色，充当这个位置，应该是经常去感恩这种君主的这种恩德。所以不是你自己用这种钱财买来的，而是就是以前的现在的社会，就是民主社会，那就是应该就是感恩于民众。然后以前的这些那民众这个选了以后，还有就是任命的这些上面有很多官阶，很多官员，很多处理的这个位置呢，都是由这个上位的人来任命的。在美国一样，你如果当了总统，这样的话你可以任命一系列的白宫的这些官员啊，或者是各个就是部门的这些领导，就是由你有直接的权利，而不是每一个都要就是从里面选出来的这样子，他是直接任命的，就让谁辞职，让谁任命，都是有这个权利。与饥饿者食为重，与富裕者饱为重，与高尚者高尚士地位重，故当维护彼地位。所以意思是说，就是一个饥饿的人呢，对他来讲食物最重要，一个就是富裕的人对他来讲财重要，就是因为他享受的富裕是因为财，因为对高尚士来讲就是地位很重要。所以应该我们说就是说什么样的身份地位，这些上面世俗的人很重要，是因为他们对就是对这个看得很重，而且他们的很多就是所得这些都来源于这种的地位。获得职位当思维，如何方能利他众，应当升起不识心，切莫产生掠夺意。所以别人获得了一些一官半职，有某一种的这些怎么讲呢，职位，有一些为头衔，这样子呢就是应该尊重他们。就是他们的这种头衔肯定有一定的原因他们能得到，所以一个是帮助他们进一步去完善他们在这种的头衔光环这种的位置里面所运作的，要协助他们去完成，而不要去干扰他们，伤害他们，以至于就是也抵制他们。应该就是一个国度，一个社会本来就有很多种的这些位置都很重要，大家都要齐心协力去帮助。就是应当升起一种的布施心，就是随喜别人的这种功德，随喜别人的头衔，随喜别人世间的成就，而且能够就是说护持以及让他们发挥更大的这种力量来承办这个更大的安乐。所以世间呢缺少这种善的或者是重要的这些位置上面能做事的人，所以应该就是维护的心很重要，尊重维护，而且不能够产生说这个位置我要夺开，那个名声我要夺下来，那个人就是名声好一点，我给他也难堪，我给他就是栽赃，我给他陷害，我污名，给他污名化，或者这种的心思的话，就是嫉妒的心，自己的福报会越来越少，以至于就是遭受下三道的果报，或者精神当中充满了各种的挫折，各种的这些境遇都 比较糟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应该就是随喜别人的一切的就是今世的安乐，然后愿他们能够就做对的事情，如果需要你的帮助，你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话，就是发自 内心真诚的心去帮他们。一切出于高位者，倘若如理护他人，不容食财自然聚，即使无财也地位稳，无财位也稳，就是说一切出于高位的这些人呢，他们如果能够就是如理的就是帮助他们，所以你去关心他们，就是关心其他的人，适度的这种方式，正确的方式去保护他们，关爱他们，那这样子呢就是你不需要去用财啊食物呀、这样去笼络他们的心，去用小恩小惠的方式去给他们一些关联关系，没有钱财这样子，你也他们也会就是会保护你，也会就是就是你的这种的身份也会稳固，这意思。如是地位显赫者啊、如是是故地位显赫者，应与如理如法中全心全意为考虑立国及以及君主事。所以说那些已经有了这个地位，有一些这些头衔这种的人呢，应该去用适度的方式，就合适的正确的方式呢，去想方设法去利益其他的人，不要考虑太多自己的私心杂念的很多私事，而是怎么样去利益这个国度，如果你是寺庙的话，怎么去利益这个整个寺庙，有一种的这种为大局考虑的这种心。如果你是一个组织的话，应该想到怎么样去让就是整个组织里面的成员都怎么讲呢，获得一种安乐，然后在他们安乐的基础上，大家一起共事，整个存在给人可以给众生带来福祉，而不能够以私心来就是抵制这个抵制那个，就是上下上不知道如何恭敬，中不知道就是如何伴随，下不知道如何去培养福祉，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会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如法而行，君主前彼之一切亲眷属，无以种种偏执心进行非礼说情也。就是国王以前很多他也有亲自断案或者亲自下旨的这种的做法，对于很多事情，那这样子的时候，如果遇到很多私利啊，很多私人的这些的时候，国王做事这些上面他会做这个全面的了解，这样子在这基础上呢，如果你是国王的亲戚朋友，不要就是以种种偏执的心去非礼的这个没有道理的上面去说各种情，来让他干扰他的公务，干扰他的这种正常的办事。纵是上师或父母，若是非礼之要求，君主向彼解释情，切莫开许为法事。所以如果是他的母亲或者是父亲或者是他的师父这样子，就是君王过去也有这个就是国师啊帝师啊之类的，他们的一些请求或者这些是完全不正当的，完全不合适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国王可以就是很有礼貌的跟他们做解释，很耐心的去讲解，并且就是不要去按照父母亲呢或者是就是师父的这种的安排，那这样子，因为这个上面他们讲的并不没有道理，就是没有道理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拒绝。所以再就是不然的话就违法了，就是意思说你这样做的话可能就不符合你们已经制定的这个规则，所以不能够超越规则的去做很多事情。不违法律与法规，应当尽己之所能，饶益亲戚及眷属，满足彼等一切愿。在不违反，因为就比如说一个国家有宪法有法律，这个是哪怕是里面的任何人也要尊敬，那这样子不违法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就是尽量的去就是帮助你的亲戚眷属 让他们也就是在合理法律允许的范围里面，让他们就获得自在开心，满足他们的各种，让他们给予他们很多适当的机会，这样的意思。凡与君主协商者，莫言私心偏袒语，如理秉承自所知，好坏取舍诸事宜。所以一个人在服务这个国王，这样对他们就是参谋或者是智囊团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只是说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一些愿望，个人的愿望，个人的偏好来理解和去说，所以说你不能够站在一边，就是不客观的有偏颇的眼光去，就是因为私心一般都是这样子去说，而是应该所以你就你所知的情况下尽量陈述实情，然后只是这种的方式，包括好的不好的，你就尽自己的倾尽自己的智慧和观察去说，而不要说自己的这种选择和偏好，然后说就是破斥一部分维护一部分，而是你要呈现这个大局，呈现这个整个面孔面目。如果你作为他的智囊以后，有自己的喜好，就战胜了这种基本的认知的话，那就是不能够变成一个智囊的作用，而是就是错误的引导其他人的这种力量。所以君主奉为国事者，应深思为慎考虑。令彼君王献后事获得安乐之方法。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国王当他要就是给自己就是确认国师帝师这样的时候呢，也要考虑说今生和来世当中呢，能够汇集整个国度，国王尤其是国王他自己觉得就这个上师呢，就是能够让我获得心灵的这种证悟，同时呢现实当中呢也会就是明确的智慧可以就是作为很大的这种精神修行上的指引，这样子。就是今生和获得就是现今生今世积累福德积累智慧的两种资粮，那来世的时候呢，能够给我很多的窍诀来超越这种轮回，有这种的上师应该医治。君主若持非法心，应当告知此非礼，于诸一切合法事尽力而为令彼行。所以这个上师的这个角色呢，就是说君主现在好像有一些国家还是有这种宗教信仰的，国家的首脑是有宗教信仰，或者是修行佛法这种，像泰国啊这样，有一些地方呢没有，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呢，这种国家的领导人的上司呢，他应该如果这个国王做得非常不对的话，你应该就是合理的去告知他这个做法不对，你还是要直言告诉他不对。但是最后说就是说如果一切合法合理的事情呢，你可以就是他如果一般都是怎么讲呢，这些国师帝师他们都只会承办善事，禁止恶行，承办善事，利益众生，就这方面，即使提高。以前像蒙古的很多皇帝，像萨迦班智达去在凉州会面那个阔端王，好像就是有眼睛的疾病，被他治好了以后，就更加尊敬这个萨迦班智达的医术高明，然后从而更加信任他的这种人品啊，这种能力啊，教法。所以后来好像就是萨迦班智达和他的侄子，就是那时候十几岁的那个八思巴，被带去以后变成蒙古一带的这种帝师。当时很多避免很多的战争啊、瞌睡啊、严重的这些惩罚呀、这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候调停呢，像张家活佛三世也是在 就是内蒙古和南北蒙古有战争的这些危险，有清朝跟蒙古有危险的时候呢，他们做皇帝有时候都不一定能够解决这种的问题，但是这些因为法师上师国师帝师他们没有很多边界，他们的弟子广布于每一个角落，所以他们还是很听这个上师的话。世俗间的虽然大家不服，但是法上面的恩他们也服，以这种的方式呢，就是减少人间的痛苦、战争、杀戮这类。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讲上师这些呢，也应该给予他们最在他们的这种建议上面就是给他们一种合理的建议。嗯，以前有一些上师也建议说，像美国的这种打阿富汗啊、伊拉克啊这些时候说，说你应该用温和的这种态度，用这些资源力量去做承办好的事情，建医院、学校或者是修缮他们的这些基础设施，这样慢慢慢慢才会有好的关系。打来打去，花了无数量的钱，人死了那么多人，但是情况没有改善，但是他们很多当时也没听。如果听的话，其实这很应该是迥然不一样的一种的结果。所以除非死刑、惩罚等少数不为正规外，一切是世间法律是上师切莫托情也。就是一般除非重大的一些事情以外，上师也不要去过分频繁的去干扰，或者是他如果问到了他请教的时候你可以说，以外除非是如果有这种以前很多佛教的国家没有死刑，只有驱逐到边地的这种惩罚，如果他们要就是杀生啊，这样别人请托的话，那你可以就是说这个做法可以就是缓和一下，就是求个面，然后饶恕这些做法。所以不然呢，一般的法律上的事情呢，就是这样不要去干涉，这个意思。上师严厉对境，故为其教言不应理。彼若多次提要求，亦成君主为难处。若上师因为是很关键的，很怎么讲呢？严厉的对境，或者说很尊贵的对境以后呢，这些国王一般往往他们都会网开一面去。但是如果你过多的提各种要求的话，他们也很为难。所以意思是说，少去干涉这种政务，这意思。是故上师护君主。君主也能敬上师，今生和谐又吉祥，来世也将有享安乐。所以君主和上师的关系呢，就是上师给予这种布施、这种教法，布施这些受圣的这些佛法，那君主呢给予这种圣法护持，当这种护持佛法的这种大护法。有时候有大的翻译的工程啊，有时候有很大的这种心善的一些事情，就包括有一些恶法要改成善法，有一些在国王的这种的善的这种启动下，以前有这根据十六人法，就是很多来制定一些就是比较轻松的那种的就法律，包括刚才说的不杀生啊，不没有死刑啊这类的。然后就是一旦定下来以后大家都遵守，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定前呢或者大家同意就是一起要重新修缮的时候呢，增加减少的时候呢，那肯定这时候也可以大家就是怎么提出这些建议。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今生来世就是相处的非常好。君主依赖上司，而国家更加稳定。以上司依赖君主的这种贤善，而对国达到了利益众生的目的，自见暂时的这种又可以就是通过心生佛法来就是终极的安乐上面，对众生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彼此是一种很好的这种协助。君主所赐任何人，彼也一心为君主承办一切有益事。言说君主慈悯我。所以一个君主呢非常就是他表现就是给予很关爱、很真诚的这种慈悲和关爱的人呢，关爱任何人呢，这些人都会一心一意的就是为君主这个服务，承办一切的有益的事情。 所以给予这种其他人也会说，就是他们就是君主对我很不薄啊，就是对我很有恩德呀这类的。提出种种几次是，这是君主心非法非理，此人无有惭愧故，君主之后应舍弃。有些呢就是说，所以他们善于就是扭曲这种君主的这种做法，或者是说法，然后就刻意的把他们引导到做错误的这些决定和这些事情上面，然后这些引导国王去做这些错误的决定的时候呢，自己就是以偏私的这种心去影响他，那这样，最后国王就是知道了以后呢，就是这种没有惭愧的心的这种的人呢，不知这种自觉自省的这种人呢，也会被君主所舍弃。所以基本上就是意思是说，君主就是此人此对你的时候，好好一心一意去办这种的事情，然后去感恩这种君主的恩德，然后就不要滥用这种的恩德去办私心杂念的事情，甚至脱下其他人甚至君主的这种，把他也脱下这种去做非法的事情，不能这样做，这个意思。相续亲近如春金，君主以及眷属众因为护佑众生诸众生，相悦正教法规论。如是巨福之君主，以致观察诸人事，居得眷属妙庄严，如云香树高耸树。所以说这个内心呢，如同纯金黄金一样，像这种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人的心就是特别好，像一个黄金一样，就贵重嘛，就是很尊贵，因为他的善良和这种怎么讲呢，利他的心，就最尊贵的其实就是这种智慧，对真理的这种觉悟的认识和利他的心，就是如同黄金一样。所以他们能够在这种大家的已有的这个法律法规国政的这种国王的那个皇宫的这种德行，就德道德这种保持这种道德的行为，这样子呢，就是说我们要保持这种应该护这种诸众生，因为这种纯金心的纯金色的这种内心呢，具有的国王和眷属众呢，他们能够为了就是做这种保护众生的行为，然后会就是好好的去了解这种教法，好好的去学习这种经论法规，去更好的服务众生。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福德的这种国政国王君主，那以观察的智慧的方式去观察，所以其他人的能力智力以及这种愿力，所以就是说这个社会国度呢，也会因为各种的这些人才他们的发挥的正面的这种力量而变得更加庄严很圆满。所以整个国度呢，像一棵高耸如云的这种香松柏，像云香树一样高耸，就是说像一棵健康茁壮成长的一棵树一样，整个国度都兴旺，都力向上，这种增上善德，很妙庄严的这种的形象。倘若具有先善属，倘若具有贤眷属，纵使卑劣等圣主君主眷属若皆善，则能兼覆广大地。纵使卑者等圣主，我看啊，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以前面的这种君主有智慧去观察诸人终事，然后以这种广大的愿心学习经教，以及他们能够利益众生，如此庄严的就像一棵树，以这种的方式，然后倘若这些这种君主有贤善的这种的能力地位，这样子的时候呢，即便是有一些一般的人，就是好像就不是那么贤善的卑鄙的人，甚至这些呢也会就是变得善良，而变成像这种尊贵的这种的行为一样，他们也会改变他们的这种卑鄙的这些做法。所以应该是这个，我看一下啊，那这个上面稍等一下。所以倘若拥有贤善之君主纵然是卑鄙者，也会因此等同于书生的，是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倘若这个就是你君主呢拥有贤善的眷属，就是你点对了这些人，那这样子纵然君主是一个就是不圆满的这种卑鄙甚至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也因此呢，因为他的下属的这种优良呢，就是变得就是像书生的君主一样。如果君主是君主眷属都是极为贤善的，那然而就是之前的大概因为这两个部分是相关的，所以说如果是这些眷属很优秀很非常好的情况下呢，他们会抬举或者他们会树立这个国王变得像这种书生的正式一样，即便他是比较怎么卑劣的。然后如果眷主和卑劣都是善的时候呢，能够就是齐心协力一下，可以肩负广大的这种的责任，就是可以带来很大的这种利益，很大的安乐。君主一人难抉择世间众人之贤劣，若是若设贤者为眷属，则诸眷民皆成善。所以一个君主一个人呢做很多抉择很困难，做很多这种负担很多的方面的领域的工作很困难，但是是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就世间的众人的这些贤略马上能够就是一洞察秋毫，这种能够一下子就是做这种的判断。但是如果他如果设受了很多贤良的这些眷主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眷民诸眷民皆成善。所以说他设受眷主这个特别特别重要，选择这个人谁来作为自己的这种眷属，就变得非常异常的这些关键。所以这是在这里讲的。所以就是君王你在皇宫里面接触的人是有限的，其实如果你能设受很好的一些眷属，他们接触的范围是第二步更广的领域，所以他们就是他们设受的这些贤良的眷主呢，他们会转向这种的善，其他人怎么样对其他人的转化，因为他们的你对就像你培养了一群这个善良的贤善的弟子，由他们再来进一步就是影响到其他的人也变得贤善，就是这样子。君主善护 眷属中，眷属拥戴比君主，同时可使国境全国境充满幸福与安乐。所以这个显而易见，就是如果说一个善良贤善的这种的君主，他能够对他的这些眷属呢做很大的这种保护，和让他们立他们规矩，然后什么做的对，什么做的不对，要给予他们引导指导，然后给予他们这追寻这个规则的这种规则。所以说他们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大家都有依据可循，都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有准则可循。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眷主和就是君主，他们会彼此拥戴，彼此就是眷属拥戴君主，君主呢保护，就善护这个眷属，这样子呢就是两全其美，可以使整个国境呢充满幸福与安乐。这个很显而易见，我们在一般的现代的社会也是一样。如果总统或者是主席这些人品很关键，他们的作为和做法和想法呢，可以改变很多人，改变很多政策，改变很多事态。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他们的智囊团，他们身边的人，包括能影响他们就是知道的渠道，以及做出这些建议的智囊团，以及给予回报回馈这些政策，总结种种的这些方向性的思想性的指导的这些人，他们会很就是深深的会影响这个就是权威者君主。所以如果这两方面的人品呢，即使心里面有知见很好，行为有道德行，那这样子呢就是整个国度会变得安乐和幸福。所以今天到这里我们就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